今天的讲的这个主题哈，是这个并购重组相关的税务的事情啊。这个其实，过去呢，可能大家听这个关于并购重组的怎么去做一个特殊性税务处理，怎么做一个划转啊，包括怎么去做这个增值税上去享受这个整个业务重组啊，去享受这个增值税的不征税的待遇，可能这一块呢，其实听的应该是很多。包括其实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过去呢经常去协助企业做了很多这个集团内部的一些重整的安排，就会涉及到特殊性税务处理。那之前呢，可能在做很多交易的时候，我们一般如果取决于客户比较谨慎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去跟税务局、主管税务局会有一些事先的沟通。啊，事先的沟通，在取得他们的认可的情况下呢，就去做了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备案等等。啊，做起来呢，相对还是比较顺畅。当然，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下，比如说合并分立啊，税务局可能特别一些相对不是那么一线城市的一些地方，他可能原来没有遇到过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很多的跟他一个沟通，educate 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去做特殊性税务处理啊，是这样子。但一旦你去跟他沟通完呢，做完之后啊，后续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这两年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包括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案子哈，即使是跟税务局去做沟通了。那么这两年呢，都被税务局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事后监管 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哈，之前遇到过的啊，因为我们做的特殊性税务处理还是蛮多的，然后被事后监管的案子呢也不少啊，有河北的啊，山东是特别多啊，然后广东的这个江浙的啊都有啊，还有天津的等等吧，都挺多的。那么他们被事后监管出来的有一些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山东今年上半年，包括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他们对划转的交易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重点审查检查事项啊，所以他们的山东省当时。因为现在都是大数据去做排查嘛，那大家也知道，做大数据排查的时候呢，其实从国家税务总局，它有它设它自己的风险指标，它可以做筛查，然后省级的税务局呢，它也有它的风险指标，它可以不断的去更新它的风险指标去做筛查，等等，所以山东呢，这一两年，他就把他们近3年做过的划转的交易。所以他们把划转的这个交易呢，就是作为一个重点的审查啊事项，所以也会看到，就山东近期有爆出一些比较大金额的划转的事项，但是那只是小菜一碟。我们现在在处理的，在山东的划转的几个，因为山东的国企特别多啊，然后动辄做划转的涉及的金额都非常大啊，所以我们还有几个在做的啊山东划转的事项啊，这个是一个啊，另外呢。比如说，并购重组相关的有七号公告啊，间接转让相关的啊，因为七号公告间接转让的一种是基金退出啊，这个可能直接涉税了；另外一种就是七号公告下呢是有一些内部重组的，就满足了内部重组的条件，也是可以免征这个预提税的啊。那这一块呢，现在也被税务局再翻出来看，还有一些比较。啊，就是更基础的一些59号文下的这个股权收购50%股权以上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的案子啊，这几年都在被税务局陆续的翻出来，这个是跟并购重组相关的。另外呢，还有就比如说今年的一个审查重点就是，有境外子公司的看 CFC 的相关的这个规定，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跨国公司向境外支付股息。啊，支付股息也是一个又重新被翻出来、重新看的一些领域。对，所以这几年呢，就是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并购重组享受特殊优惠都是一个所谓的备案制。那备案制就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税务局陆续的做这个事后的监管啊。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享受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啊，它需要去。 确实，其实对我们做税务咨询业务来说，哈，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哈，这个里面谈到的，因为特殊性税务处理里面有一些形式性的要件，这个是相对比较好去符合的，但是它也有一些相对需要有一些，就是这个主观判断的辨别的这种这个内容啊，其实就里面会存在一些问题。啊，我这里面先说一些这个市场上的公开的案例，因为这个就比较好去实名的说啊。但是穿插的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就是当然公司名字不能分享哈。我们说一些就是除了这些市场上的案例，那其实我们在处理的案例中还有一些哪种形式会被税务局来做这个来比较关注的。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山东黄金这个案子，这个大家可能对这个案子都不陌生啊。这个案子呢涉及的金额因为比较高，然后因为黄金这两年这个涨涨跌跌啊，所以对这个山东黄金大家都特别关注啊。那这个案子呢，我们来说它这个税务上的案子哈。那税务上的案子呢，这个它呢其实。它分了几步的交易哈，我一步一步的来说，那山东黄金呢，它先以它下面的，他们有一家公司叫莱州公司，当时是去收购了，这个在下面一个叫张建公司，一个叫鲁地公司，去收购了这两家公司的股权，但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两家公司其实是含探矿权的。这个探矿权的估值我有点不记得了，但是应该是很高价格的啊！你看这写了，它的估值其实是达到了一个是1亿多，一个是22亿多啊，所以这两个公司的探矿权是很值钱的。但是呢，莱州公司却是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你看去收购的啊，这比它探矿权的价格要低，去收购了这两家公司的股权。那为什么是以一个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去收购呢？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啊，应该是这两家探矿权的公司呢，当时是，21还是22年的时候，当时可能是出过矿难还是什么原因，所以是当时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的啊，所以当时也是其实是也有一点就是当时的政策政府的这个。这个管控的一些要求，所以呢，山东黄金才以他莱州公司的名义去把这家两家公司收过来。那收过来了以后呢，因为毕竟山东黄金是一家这个在运营的公司，对吧？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但是这个下面两家探矿权公司呢，其实是有很多纠纷的啊。那我们在做很多这个就有点像化债的项目哈，像我们做的很多这个重整类的项目。那我们在看到遇到这种，公司内部有很好的有优良资产的，这个公司呢，但同时它又有很多纠纷啊，有很多潜在纠纷的公司，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就很天然的，我们就要想到我们要把好的资产保护住，那要把坏的资产怎么样？要把它剥离。那怎么做这个事儿呢？那在这个交易里面，那他们就想到，那我要把这个两个探矿权的公司里面的好的资产，也就是这个探矿权，去做一个转让，把它转让给谁？转让给莱州啊。如果只做一个简单的资产转让的交易，一方面会什么呀？会涉及到一个较高的对价，对吧？山东黄金得给他两个子公司去支付对价，支付现金对价。另外一方面呢，张建和鲁地两家公司可能还涉及到一个所得税。啊，所得税包括增值税，那还有跟这个这些相关的税哈。那为了去避免这些潜在的这个税负呢，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划转的交易啊，划转的交易，划转呢怎么做？就是因为他们是100%的持股公司，母子公司之间，那就可以去适用109号文的无偿划转啊，做了无偿划转。然后无偿划转了之后呢，第三步就是1年半之后，莱州公司呢就把这两家公司去吸收合并了，那这两家公司就注销了，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网上呢，关于这个案例的讨论其实蛮多的，但是大家的点可能都不一样，都不是特别一样。原因在于，其实税务局，这应该是山东黄金是不是自己披露的，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了啊，就是披露出来的公开信息是比较有限的。那但是最后呢，这个案例就是税务局就认定了他们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啊，他们。这个交易里面的第二步就是山东黄金呢和这个下面两家碳矿权公司，他们在做划转的这一步去适用了无偿划转的特殊性税务处理，但是事后呢，25年的时候，税务局就是一个事后监管，在事后监管的过程中呢，认为这个交易是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从而要求他们去补税，并且你们注意到这个补税不但是有税款，还有滞纳金。啊，即使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是经备案了，那但是事后税务局发现认为不认可的时候呢，你要做重新做这个税务调整的时候，不但是涉及税款，还有滞纳金啊，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一个点啊，认为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我当年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披露，没有备案，对吧？我也是如实的向税务局做了披露备案，那税务局当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事后过了2、3年。你再来找我的时候啊，企业就算去认了，我愿意去把那个所得税交了，但是你这个滞纳金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企业的责任产生的，而会不会应该是你税务局的责任，对吧？我给你备案了，我向你审，披露了，你没有，当时没有审核啊，那你是不是税务局的责任导致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滞后性？啊，但是很可惜，就是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哈，基本上对于这种案子，啊，税务局，一般还是会去征滞纳金的。虽然没有罚款，但是滞纳金呢，很遗憾，就是，实操层面基本上都是要去征收滞纳金的。啊，但是我们在有一些特别极端的一些案例的情况下，哈，我们还是有一些。成功的向税务局去沟通，然后免征这个滞纳金的案例啊，比如说跟现在的一个增值税法新出的增值税法，然后跟过去呢有一些信息没有特别解释清楚的地方啊，产生了一些差异啊。对于一些这样子的案子呢，我们有一个案子哈，近期还成功的去跟税务局去争取到了，就是按照。是税务机关的责任，从而免征，从而不需要缴纳，这个滞纳金，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这个要求啊，去做到了这一点。好，那我们回来说这个案例。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其实网上的文章讨论很多啊，然后大家都猜测了啊，哪一些啊，可能是他最后被否认的，没有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原因。那可能哈，我们也是这个猜测，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实操层面可能争议一个比较大的，就是12个月的问题啊。这个12个月呢，就是首先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必须是一个母子公司才能够去享受划转，并且划转后呢，它的那个备案的条件也是说。你要12个月之后啊，如果在这个12个月期间，你的母子公司的这些股东会变化，导致你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不符合这个划转的条件了，那你也得来告知税务局。所以呢，实操层面关于这个12个月怎么理解啊？那比较严格的理解呢，首先你这个交易完成之后，你这个母子。之间还要继续保持12个月啊，这个呢是比较观点比较一致的啊，觉得这一块是要保持12个月。那还有一个就是，那划转之前要不要往回看12个月？因为59号文呢是有一个规定，是说重组日之前12个月和重组后12个月的交易呢，可以同步来看，是同一个交易。啊，所以到109号文的这个划转的时候，要不要去满足这个条件啊？这个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很大争议的点。至少我们之前的操作案例里面，我们的理解，包括我们在一些案例里面，当时是跟税务局有过 沟通的啊，就是有过沟通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会采用一个结构，就是山东莱州啊，这个比如说他自己新设一个100%子公司，那像这个案子里面，他就是买过来啊，那买过来了100%这个子公司，达到了母子公司的关系，但是我并不是要等12个月再去做划转啊，我们并不等12个月再做划转，而是直接就去做划转了。啊，之前我们的操作案例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可以被税务局接收的，啊，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税务局有没有拿这个点作为一个挑战，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存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啊，这个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他的账务处理，啊，账务处理呢，因为这个案例里面，我们下面会看到啊，就是在做划转的时候呢。它有一些非常严格的会计处理的硬规定啊，虽然网上有很多人讨论啊，说这个不合理，我们应该看实质，但是大家也知道，在实操层面，中国的税务机关向来是从严的，中国的税务局呢是既看实质又看形式啊，你形式上符合，但实质呢税务局不符合，他就说你的实质不符合。那我们跟他谈实质符合的时候呢，税务局又来说啊，你的形式上不满足也不行。所以中国税务局是特别严格的啊，他既看实质也看形式。那划转的形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也是近期很多企业划转，包括我们处理的案子里面遇到的最大的争议点，就是一个是啊，像这个案例里面哈，是子公司向母公司去做划转。那子公司向母公司去做划转的时候呢，子公司是没有取得任何对价的。那母公司要做什么？按收回投资去做处理，啊，然后子公司呢要按冲减实收资本，大家注意，它这里只能按冲减实收资本去做处理。那这里面可能就会遇到一个现实的状况啊，就是。子公司的实收资本的金额是不够的，它可能低于这个矿权的账面净值。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因为不满足这个财务的这个所谓的硬性指标啊，那你可能就导致了你不符合这个划转的这个条件。啊，虽然大家觉得这个特别不合理啊，这个只是一个账务处理，你不能够。这么来看，对吧？因为我其实满足了经营的连续性、股权的连续性等等啊，但是这个划转呢，它就是有这么一个要求，所以这个是硬指标。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他是不是不满足这一条，或者他满不满足，我们不确定啊。如果他不满足的话，税务局可能是往这个方面去做啊，去做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理由之一。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三个理由也是网上披露出来的啊，就是啊，他们认为呢，这个交易呢，主要做这一步的目的就是为了税收利益啊，缺乏一个合理商业目的啊，整个这一步的交易安排呢，其实就是去为了少缴税，以这个作为目的啊，从而这个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那关于这个点啊，合理商业目的这个点呢，也是这一两年来啊，我们在经手的案子里面，税务局会提出来的点啊，这个我待会儿会讲啊，我待会儿会讲，所以这个一共是这三个点，可能都会被税务局挑战。那我再把第二个点和第三个点再讲的细一点，因为这两个点呢，都是我们在实操的案例里面都在被税务局挑战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账务处理的，那我们做到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啊，我们做到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也是在山东啊，一个山东的案例。嗯，那个案子呢，当时呢，企业也是因为政府的要求啊，去也是说这个所谓的去交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去处理废债。啊，去处理一些废债，就是有债务危机的企业啊，去救援的，去救火的。所以呢，这个 山东当地的一个很大的国有企业啊，然后就去收购了他下面的一家公司的股权，然后收购了公司的股权了以后呢，那我们要把这个企业要把它救活，那发现呢，这个企业下面这个子公司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处理，那要做什么？那就要做一些债务重整啊，要做一些债务重整，包括我们可能要把下面的公司。里面好的资产转移之后呢，下面的公司可能要做一些破产的一些安排，所以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们就会涉及到了要去做划转啊。那这个划转的时候呢，因为下面那家公司已经是要去做破产重整的啊，所以我们在做划转的时候呢，就没有按照这个路径一啊，就是划转了以后啊，这个去增加对子公司的股权支付啊，没有按这个去走。然后呢，我们走的呢，就是去走的这个冲减资本、实收资本，按冲减实收资本的这个方式去走。那冲减实收资本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啊，最大的争议点，这个案子也还没结。就是母公司当时呢，它冲减了实收资本和包括资本公积，对吧？它可以减实收资本或者是资本公积啊。那大家肯定是不愿意去减自己的实收资本，因为减实收资本呢，这个从法律上来说就是一个减资的概念。那一旦触及减资，我就要对外公告，我要公告45天，要向债权人去披露等等。那为了去做这个避免冲减实收资本的动作呢，那大家就会选择去做这个冲减资本公积，冲减资本公积。哎，这个问题就来了啊，比如说这个账上哈只有2个亿的资本公积。但是我划转的那个资产呢，值4个亿啊，或者5个亿吧，值5个亿。那我资本公积够不够冲啊？就不够冲。我最多冲减2个亿的话，就变成零。但是这个问题呢，他们的审计师做过了很多论证之后呢，觉得这个会计上并没有说资本公积不能冲成一个负值啊，所以呢。企业的做法就是把资本公积调成负值，就变成了-3亿。好了，这个事情呢，当时呢，其实也跟税务局去沟通过的，然后也做划转备案成功了啊。只不过呢，因为赶上了今年，正好这个山东把所有的划转的事情又重新拿出来翻了一遍，哎，这个问题就又被税务局挑出来了啊，因为现在这个事儿是审局在看。审局抓住的点呢，他就是在说，他认为你的会计处理不对。那我们现在跟税务局主张的是什么呢？首先，这个财务处理对不对啊？这个不是税务上的这个规定啊，这个不是税务局的权限来说你对不对啊？因为现在不是财政部局在处理，是你税务局。那你税务局觉得不对，那我就拿出审计师的意见。审计师对这个事情充分发表了意见，觉得是可以的。那你税务局还有什么理由说不行呢？那税务局就又来开始说啊，那你这个不合理，你干嘛要这么做啊？然后我们就把整个交易的这个大的背景，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也是帮企业纾困等等这些原因说出去。啊，那现在呢，可能就是还在一个僵持状态。啊，因为涉及金额太大了，所以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事宜啊，争议，不，这只是其中的一项，所以这个案子呢还在推进过程中，还没有结案。但是我觉得税务局对我们的观点呢，还是其实是接受了，或者说他没有提出可以其他更好的反驳理由啊，所以现在这个案子还就是在僵持中，就这类案子是很多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合理商业目的哈，这个合理商业目的呢， 也是税务局啊，现在在看的点。我们那个案子看的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合理商业目的哈，税务局其实有把这个合理商业目的做一个扩大解释的这个苗头啊，因为现在大家税务局都希望能多征税嘛，所以呢，在形式上符合了特殊性税务处理，那我总得找一点什么，对吧？我要尽可能的来征税，那他们就在看合理商业目的。那我们那个交易里面看他怎么看合理商业目的啊？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股权转让交易啊。为什么我要先？我是新设了一个平台，我再把其他公司的股权呢装到这个平台里面去。然后呢，其他的股东啊，就是这个平台里面有其他的投资人啊在里面，那我再进去。啊，就是我们这一方后面进去，这样子我们就不涉及到这个取得任何现金对价，也不涉及到这个交易后别的股东再进来再增资，就变相的转让了我的公司的股权等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税务局他的观点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有一个原罪思维，他就认为，那你这样的一个交易操作安排，你为什么不就直接在原来的公司上？让对方进来，你变卖一部分给他，啊，你为什么不这么操作？你要操作一个新设一个平台，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少缴税了，啊，你这个少缴税了，你这个就不是属于合理商业目的。那我们的观点是说什么？那你如果以这样的思维去看的话，任何一个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交易都是不没有商业目的的。啊，都是没有商业目的，因为我任何一个交易都可以有一种方法是做成是有特殊性，特殊性，符合特殊重组的，也有肯定也有一种安排就是不用做特殊重组，我做一般的交易，最后达到了实质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因为我就适用了特殊性税务处理，你就说我这个不是合理商业目的，因为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要这个非常需要咬文嚼字啊。因为税务局既然他要跟我们说这个点，我们必须要有理有据的反驳他。那我们要看到，是不管是企业所得税法还是59号文，它对合理商业目的呢，它都是要求是你是要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但它并不要求你这个合理的商业目的是唯一的目的，它要求你有合理商业目的，并且你不是以减少税款或逃避税款为主要目的的，也就是说，他认可你有少缴税这个目的，对吧？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我是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我当然是为了少缴税，我不可能说我不是为了少缴税，对吧？要不然我用什么特殊性税务处理呢？所以你不能够说我有这个少缴税这个目的，就推翻了我有别的商业目的。我们要跟税务局论证的最后的点啊，就是成功说服税务局的，就是说我给他列了好几个点，其中有一个点是税务的目的，但是这个不是我核心的最主要的目的，我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商业上的一些理由啊，我列几个商业上的理由，再列一个税务的理由，最后呢，就是你看，那我其实在这些目的里面，税务的目的是其中附带的可以。在上面锦上添花的一点啊，我另外有一些商业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不能认为我没有合理商业目的。那谈到合理商业目的啊，就是经常会有客户就来问我们，哎。那张律师，你能不能把这个合理商业目的啊，帮我量化一下，或者说到底什么是合理商业目的？你这个说法实在是太抽象了，有没有啊？那从我们作为专业的税务律师的角度来说啊，我们一方面要说实操，但是我们一方面也要说客观的法律上怎么分析。那在中国呢，确实对合理商业目的没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说法啊，列的就是刚才列的这些规定，其实也是很泛泛的啊。但是呢，今年呢，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在谈小微企业的时候呢，哎，居然对合理商业目的有一些评判的标准，大概做了一些 以问答的形式分享了一些他们的一些想法。当然，这个呢不是对于他在说这个分享标准的时候，他前面是有个大的帽子，他是在说小微企业，因为小微企业是适用了一些增值税的一些专门的政策。啊，包括所得税的一些减免的政策，所以实操层面你就会发现，很多企业它为了去享受这个小规模企业的这些税收政策，它人为的把很多企业拆分。啊，这个最典型的就是电商企业啊，它设很多个这个小的企业啊，这个五百万以下的企业啊，那只要每个快到五百万了，它是重新设一个。啊，这样子他就一直可以享受这个小优惠的这个增值税政策。所以针对这一类企业的特点安排呢，税务局出了这个合理商业目的的一些判断标准啊。但是这个合理商业判断标准，我觉得对很多其他交易安排也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这个里面呢？关于合理商业目的，它主要谈了三点啊，一个是看动机，就回到这个就是合理商业目的本身啊，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啊？那这个里面也其实是谈到了你到底是不是以税务少缴税为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目的啊，这个是第一个点，刚才谈过了，我们就不谈。第二个是业务是不是真实的啊？你业务真实。那在这个回到刚才企业拆分的这个里面呢，就比较有代表性啊。你做了企业的拆分，那你是不是你这个各家企业之间都是自己独立的人、独立的财务、独立的资产，而不是混同的？不是只是说你有几个公司的名字，但是里面的人啊、地址啊、资产啊，甚至都是混同的啊。所以如果你都是混同的，他认为你不真实。那第三个点呢，可能是最要注意的一个点，这个跟其实特殊性税务处理很有关系，就是交易是否公允啊。这个在我们处理的案子里面呢，也遇到税务局想来挑战这个点，但当时我们做的交易还是比较谨慎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的客户当时有个误区，觉得既然我要做特殊性税务处理了，那我就是不交税。那我既然是不交税了，那反正我也是内部重组嘛，就是企业之间的，因为他们是想这个少付这些对价呀或者现金，那我就干脆按照一个低价去转啊，反正你这个我要做一个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本身也不交税，那税务局是不是就不会去看我的价格的公允性啊？不去看我价格公允性，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税务局呢会反向的用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去推断你有没有合理商业目的啊，这个你看在今年的这个文件里面税务局也是这么来解读的啊，这个我们前几年在没有出税务局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啊，我们当时的案子就是这么给客户去建议，我印象很深哈，因为当时客户还提出了很多他的见解，因为觉得这个在法条上并没有这么来说，那你说合理商业目的看的是目的性，你怎么能通过交易公允去看你的目的呢？啊，但是你看现在税务局的这个解读里面，他的确就是从交易是否公允，因为他觉得反向推测就是说你的交易越公允，你这个商业上才具备足够的合理性。如果你不公允，那你商业上就说不通啊，你商业上为什么要来这么做呢？对吗？如果你是一个内部关联的，你就肯定就是为了税的目的啊，这就是税务局的一个简单逻辑。所以这个就像向大家提个醒，就是你即使做特殊性税务处理享受免税，但是在交易价格的制定上条款上还是要遵循独立交易原则啊，要遵循这个公允性。好，那关于这个点呢就简单的小结一下啊，就是首先在做交易架构设计的时候啊，就要充分的去考虑啊 因为这个点很多企业是会忽视的，大家都在谈，特别是说一些做非税业务的哈，就是因为也有一些顾问他既做税也做其他的，他们就可能就是看形势条件啊，觉得商业目的想当然觉得都有啊，这一条不难，但其实这个现在在强监管的情况下呢，商业目的是很容易被税务局拿出来做文章的，所以这个商业目的啊，是不是能找到站得住脚的？法律上、商业上、经济上的这些目的啊，要事先的做好规划。那另外就是这个交易一定要是真实的啊，要价格呢是公允的啊，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那这个是在设计阶段要考虑这些点。那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留存这些交易文件，包括这个。商业上啊，因为有一些交易安排是双方谈出来的啊，也是因为或者是一些法律上的需求，因为我们就会有一些上市的要求啊，我就必须要做一些平台呀，包括为什么我原来在一个地方做好好的一个企业啊，我为什么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做一个控股公司啊？其实很多啊，因为现在都是你要拿地方的基金投资嘛，那地方的产业基金的投资有政府资金在里面，他都希望你把这个。平台公控股公司设在你当地，所以为了我们很多企业就为了去拿这个产业基金，你就必然要去做一些这个拿控股公司的安排啊，所以这个是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把这个商业的理由把它去完整的记录下来因为这个未来税务局来查啊，你这些都是要拿得出来，能够跟税务局去。论证你的观点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哎呀，我们第一个好像花时间就不是。第二个呢，就是形式合规啊，这个里面我们还是主要来看案例吧，这个案例呢，讲的是这个，因为那个之前有画，我们同事画了个图，但是我觉得那个图画的不太好，画的不太对，我就稍微改了一下，我就直接把交易步骤放这了哈，那个图就没画了。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这个事情哈，比较有意思啊，其实值得大家关注啊，就好多那个。客户就会来问我们哈，就是说，哎，税务局他怎么能发现这个事情啊？我不去跟税务局说，我不申报，哎，是不是税务局就查不到我们了啊？那我们就跟客户就会解释啊，税务局呢有很多条线索来发现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线索是什么？大数据筛查是吧？这是一条线索。第二个呢就是竞争对手的举报。啊，这个我们也遇到很多。第三个就是内部员工啊，一些不高兴的员工要被炒鱿鱼的员工啊，员工的举报。那第四个呢，就是有比如说上市公司的一些减持，上市公司的公告啊，这一些税务局也都是会去看的。那这个第五个呢，就是这个案例里面说的啊，这个也是一条线索，就是这个。税务局的这个人呢，好像是说哪一天在坐地铁还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在路上通勤的时候呢，他就去看财经新闻，然后新闻上呢就他播的新闻啊，其实跟国内的那家公司没有关系啊，他播的是两家境外公司啊，我估计可能是挺有名的境外公司之间啊，要做一个收购啊，就是收购那个这个。某一个集团公司下的一个这个 S 产品啊，这个产品的业务线啊，然后这个税务局的这个人呢，他肯定是这个企业在他的所属户哈，是一个大户，所以他可能对这个企业很熟悉。他当时看完这个新闻，他就很有敏锐度，他就说，诶，这个 S 产品的业务条线不就是主要就是我管的那个境内的我们叫 F 公司。啊，境内的这家 F 公司嘛，哦，那是怎么没有听说他被收购掉呀？啊，所以他呢就去给这个 F 公司境内这家公司的财务总监去打电话，说你们这个最近是有被卖掉吗？卖给别人吗？ 然后这个财务总监就说啊，我们确实有一些重整的一些安排啊。这个财务总监也很不错，回答得很谨慎，说确实有一些重整的安排，但是呢，这个项目还在推进中啊，还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要有什么实质的变化呢，我们会主动向税务局您来汇报的。然后这个事儿就过了，过了大概半年之后呢，这个F 公司的这个企业啊，就跑来税务局，哎，但他不是来交税，而是来做要申报特殊性税务处理，这下就引起了税务局的啊这个人的关注，因为他看新闻呢，他是很明确的看出来，他们是把自己境内的这个F 公司设计的这个 S 产品业务条线，整个去卖出去了，卖给了另外一个集团公司。那你怎么是做特殊性税务处理呢？所以他就去把这个交易拆分啊，仔细的去跟这个刨根问底啊，去把整个交易去看了一下。那他这个交易是怎么来做的呢？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境内的 F 公司呢，当时是境外一个集团用他的境外的一家公司，我们叫 C 公司去持有的。然后 C 公司呢，当时他们这个集团在境外做了一系列的重整安排，其中一个重整安排呢，就是把 C 公司分立了。那分立了之后呢，在分立的过程中啊，这个境内呃这个呃。境内的 F 公司的股权呢，就变成了分立后的新的分立后的企业 D 公司，啊，完成了这个，从而 F 公司的股东呢，直接股东发生了变化。但是在这一步里面呢，它仍然是老集团 M 集团下的这个间接的子公司啊，这个是第一步，就是股权分离，股权分立。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就是这个 M 集团呢，它呢把它这个D 公司的这个股权，它呢就是把那个境外的那家公司的股权呢，又注入到了他自己的境外的一家 E 公司，啊，做了一个 E 公司，啊，这个就是境外又做了一次重整。又做了一次重整。那第三步呢，就是一个对外的一个转让，就是 N 集团呢去出资收购了 E 公司的股权，出资收购。那这个出资收购呢，貌似其实就是一个增资的安排，增资的安排，通过增资去完成了这个境内的 F 公司的股东就间接的。由原来的 M 集团变成了 M 和 N 共同的。那这个交易里面呢，税务局就最后认为，企业呢来办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我认为他可能办的点呢，就是第一步是一个分立，他办了特殊性税务处理，他认为这是一个分立交易，所以不涉及。那第二步呢，B 转到 D 啊，这个是一个境外的转让，尽管境内的公司呢被间接转让了，但是应该是符合七号公告的内部重组，所以它这一步呢其实也不涉税。那第三步呢？第三步其实它是一个境外的啊，但境外那个其实它这个是披露的，上面写着转让哈，其实它不是一个转让，它是一个增资，对吧？就是新的集团呢，并不是现金对价去买的。而是直接增资进去啊，增资进去。所以，如果你看第三步呢，单看啊，可能也不是一个涉税的事项啊。所以我估摸着呢，这个企业就是按照这些三步去跟税务局去沟通，去办特殊性税务处理。然后从税务局的观点来看呢，税务局具体怎么来看啊，可能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他认为第一步啊，确实我也觉得第一步可能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分立这个动作到底是不是这个符合特殊性重组这个条件？ 啊，因为这个可能还算一个跨境的交易啊，跨境交易本身它能够适用特殊性事务处理的情形比较有限，它经常有一些是100%控股公司、母子公司这些条件啊，但是税务局呢，其实至少披露出来的条件啊，它可能还没有从这些形式要件去看，它最后看的是一个实质，他认为企业呢特意把这些交易拆分了好多个步骤。其实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去转让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然后从而做了一个核定。所以他是这么披露的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真正去看这个案子呢，确实从形式上啊，步骤一这个分立到底满不满足跨境的这个特殊性事务处理的要求，其实也是不是很确定的啊，是确实可能存在一些争议点啊。这是这个案例。接下来重组后12个月的认定，这个刚刚是不是也讲了一点？我直接看案例吧。这个案例呢是山东，又是一个山东的哈，这个是一个日常大数据是风险筛查筛出来的一个企业，一个划转，啊，这个，那这个你看也是因为山东就是我说的哈，它这两年它就是做那个划转，它专门做了一些筛查的，啊，这个也是这么一个印证了这个事儿，那这家企业的事儿呢就是。公司是2022年11月份，X 有限公司，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说的比较清楚一点。他这个交易呢，应该是这个F 公司啊，这个就是他首先是有一个 F 公司。然后 F 公司呢，它做了一个分立啊，它分立出了一个新设的 X 公司啊，这个是分立出来的。所以分立出来的时候呢，相当于这个股东就没有变化，这个上面的 F 公司的三家股东呢，也同时成为了新设 X 公司的股东啊。分立出来了之后呢，它做了一个资产转让的一个交易啊，也就是。看啊，是不是这样？他应该可能这写的是划转啊，但是我估计，他其实就是在分立的过程中，他把这个 F 公司的一些房产、土地等等，是不是就给了这个 X 公司啊？我估计是这样，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存续分立啊，它就是一个分立的交易，然后分立之后呢，这个过了5个月啊，这个 X 公司的股东就发生了变化，啊，就是这个 L 就不再担任了这个 X 公司的股东了，啊，那这个呢就被税务局拿出来质疑，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确实税务局质疑的还是有道理的，对吧？就这个案例里面，就是说这个重组后12个月股权不得转让，啊，这个是一个硬性条件嘛。那就是说，你这个分立之后，你看你这个股权变化了啊，你这个股权变化了，你就不再符合这个特殊性事务处理了，所以这个 L 公司这个 L 的行为呢，就导致整个交易不符合特殊性事务处理，所以要按一般性事务处理来处理啊。对，我觉得这个案例好像没有太多争议啊，对吧？所以我就快点过了。接下来呢，前面可能就是分享了一些这个并购重组的一些典型案例啊，实操层面其实很多啊，很多各式各样的，特别是合并啊、分立呀、划转呐、这些都是常见的有争议的点啊，包括这个什么叫12个月内不得股权转让啊，有的地方呢就是比较宽松一点，他理解转让的时候就认为你不能转老股，对吧？这个叫不得转让。那有的地方呢，我知道税务局比较激进哈，比较严格，他认为，你即使老股都没转让啊，这个老股没转， 但是呢，你一个新的股东进来，导致你老股的股权比例被稀释掉了。他把这个呢也视为一个转让啊，这个视同转让啊，这个就是相当于，你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对吧？税务局又开始说这个，你要看实质啊，实质上它就是一个转让啊。这个确实有的地方税务局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更严格的口径，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在一些交易里面还是也需要依赖于这个有一些丰富经验的税务顾问啊，因为税务顾问他处理的案子多啊，他遇到的税务局也多啊，所以就知道实操层面哎这个法条怎么说啊？但是实操层面税务局的口径是什么啊？这个可能都得知道啊，知己知彼嘛。好，那我们说回来哈，这个接下来就是这个事先裁定制度。事先裁定呢，这个就是大家知道一下就好。其实就是说，从2022、23年开始啊，就是一些地方就陆陆续续的出了事先裁定的这个工作管理办法啊。这个本身呢是一个好事儿啊，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就是增加了一些确定性吧。但实操层面呢，它公布出来的案例有但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在实际用到事先裁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顾虑啊，我肯定是要跟我的主管税务局去说的，但是我要不要采用一个这样的形式去找这个做事先裁定啊，专门做一个事先裁定？因为一旦要去走事先裁定的程序，那这个事情呢，我就要非常明确的向税务局去披露。那最后发展到什么阶段，多久能批下来，这些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啊，所以我要不要走一个很正式的这个预先裁定啊，其实很多企业还是有顾虑的啊，会有顾虑。这些有一些事先裁定的成功案例，我就不讲了吧，这都是网上的啊，这是上海的，应该都是上海的，这都是网上的原文，我就不给大家一一过了。接下来我们看看，可能另外一个大的话题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清算注销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大话题。我们这几年吧做的一个一大业务哈，就是帮很多外资企业做国内的清算注销的事情啊，特别多。那大家都很关心啊，也听很多中介说可以做简易注销啊，简易注销就很快，你去税务局可能当天就能拿一个那个注销的登记，注销那个叫什么东西啊，一张纸啊，就告诉你完成了啊，觉得很简单，很便捷啊，觉得现在清算注销是不是很简单啊？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哎，你要真正符合简易注销的，确实很简单。但是简易注销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特别是如果咱们当公司的高管的，就是或者是公司的股东的，就要格外注意一条：简易注销下最大的一个 bug，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简易注销中，其实投资人要有一个承诺书的。那么这个承诺书里面呢，就是要说明白，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都清算完毕了，不损害，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些承诺啊，你不是没有一些违反规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形。那你要做，一旦做了这个承诺，那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说，如果事后注销之后，你被发现有一些违反承诺不实的东西，那即使这个企业注销了，你的股东仍然要对注销前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无限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对吧？我本来公司做注销就是为了说注销之后一了百了，没有什么后续的问题。但是你一旦做简易注销后，还有这么一招啊，是不是就未来还留了一个尾巴？那其实这样，大家想来，那我是到底是 注销前痛苦一下，那我注销后就没事儿了，还是注销那个注销简单一点，之后可能就留了个尾巴啊。那大家想到底怎么来选择这个事情？简易注销本身呢是很简单的啊，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啊。我们谈一下税务上哈，税务上现在是不是大家看都不陌生了？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做其他讲座的时候也讲过好几次啊，就是税务上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点哈，就是原来觉得注销了就一劳永逸了，但是现在税务局呢越来越多的会发现这种就是税务注销之后给你们这个企业呢这个恢复税务登记，恢复税务登记。恢复税务登记的目的是什么？让你来重新补税，啊，让你来重新补税。所以这个不是说简单办了一个税务登记，未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税务局还留了这么一个后手，还可以给你恢复税务登记。这是一种啊，恢复税务登记，还重新按照企业来给你交，要求你交税。那另外一种啊，可能就不恢复税务登记，但是干嘛呢？他就直接写。鉴于你单位已经注销，但是我就按照这个对未缴纳的这个税款，按照股东的投资比例，直接向其他的股东去做追缴，啊，所以他也可以不恢复登记，直接向股东去做追缴。这个，当时看到一两起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还挺匪夷所思的。后来我们看到的案例越来越多，然后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常态啊，就是现在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惯常的一个操作，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啊，所以对这个注销呢要谨慎的去操作，到底要不要走简易注销，或者就是说你可以走简易注销程序，但是呢不要因为你走简易注销程序就把一些哎。觉得公司可能潜在的一些税务的风险呐、啊，各方面的债权债务的风险，哎，你就规避掉，特意走个简易注销，觉得注销完了就没事儿了啊，不要抱有这种心态啊，就一定要把这个公司先落实清楚，落实清楚之后，该简易的啊，可以简易的就咱们就简易啊，不行就再走一个正常的清算注销程序，这个也是类似的。那这个案例呢，就是不但是一个税务处理决定啊，就是刚刚的那个就是公司已经注销了，所以需要他的公司的股东啊，这个法人去向他去追缴税款滞纳金。后来这个是一个法院的案例啊，就这个个人呢不服，就向法院去起诉了啊，觉得为什么要诉我股东啊，对吧？公司都注销了，那我不是应该承担有限责任的吗？那但是最后法院的认为呢，也是认为啊，这个个人呢是公司的唯一股东，应当对公司注销后不能承担税款责任，而给国家造成的税款损失承担责任啊，所以就是最后还是支持了税务局的主张。那刚刚说的是简易注销啊，那就算一般的清算注销里面呢，还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清算组啊，这个清算组成员呢，如果是怠于履行清算职责，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也是要赔偿承担责任的。所以你清算组的一大职责是什么？就是清理好你的资产。处置好你的债权债务，并且做好这个清算期间的纳税申报的工作。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不当，对吧？事后被税务局追的，那公司缴税，主要是这个缴税后还有滞纳金罚款啊。然后公司理论上它是还有可能来追清算组成员的责任，因为他认为你怠于履行了清算职责。所以，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要任命清算组成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掂量好啊，因为这个责任还是非常重大的。 然后，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清算注销，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在国内都是干一个企业、办一个企业特别快，但要注销一个企业是非常困难。那非常困难的重要点就是税务啊，因为税务局呢，在通常对企业，他在注销前呢，都会做一个税务检查吧，一个税务检查，会把你过去3年。的账务啊，税务申报的情况都做一个审核啊。当然就是，这也讲的就是注销前啊，它会现在都是好多都是电子税务局系统化，所以你可以做一个预检啊，看看有没有一些未完成的事项或者是风险事项。如果你还有一些未结的风险事项，企业也是没有办法注销的。所以企业在注销前呢，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个是讲存货分配啊，这就是说实物资产分配啊，是否销售的问题。我想想，再讲一讲这个剩余资产分配吧。啊，剩余资产分配呢，就是在清算过程中清算之后，那你按的分配，那首先就是认为是你分配未分配利润，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再有多的呢，超过你当时的投资成本的，那就是财产转让所得。那我们遇到可能比较多出现争议的这个分配啊，可能在跨境分配中比较常见啊，就是因为你处置完资产，你想赴会出去的话，你还要去银行做专门的外汇这个付款的动作。那从税的角度来说呢，因为这里面呢，在分配的时候就主要有这个股息红利，对吧？你首先就是有股息红利的，那你股息红利就回到了今年一个检查重点，就是这个股息红利啊，你比如说付给一个香港企业，它到底能不能适用特殊性税？不是，sorry，就是能不能适用这个税收协定优惠待遇5%的优惠待遇啊？那这时候税务局就要去看你是不是符合受益所有人啊，这个呢也是这2年税务局特别关注的啊，因为现在好多那个香港公司啊去拿一个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呢，这个特别容易啊，所以好多企业误以为他拿了一个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就能够去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啊，并不是这样啊，这个税收居民证明呢只是需要满足的条件之一。但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这个股东在香港还是从事了一些实质的经营活动啊，你在香港纳税了啊，是有实质运营的啊，而不是只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简单的 SPV 公司，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外资个人股东啊，这个也是有人问到，就是一直这个，因为它涉及一个很老的文件啊，一个很老的文件说，当时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去取得股息红利免税，但这个文件呢，后续又有一些说要取消的一些这个国务院的通知，所以之后呢，就有很多不明朗，大家也都在说这个文件到底执不执行啊？但是据我们的观察，就是。至少我们操作了几个地方哈，这个是在实操层面，应该这个文件还是执行的，还是在执行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向境外个人去支付股息红利，哎呀，还是有免税的这个机会的，这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写的很多，但是其实他想要说那个点呢，就是说。这个名股实债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不管是外资还是就境内的企业啊，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是有所谓的那个抽屉条款，其实它是一个债务投资啊，但是呢，因为不能做债务投资，它就变成一个股权投资啊。那最后呢，在这个案例里面，税务局就是说，你在向外分配的时候，你不能享受这个股息分配的预提税的税率啊。而是需要按照利息所得去纳税。 好，最后，正好几分钟，我们讲一下这个高管责任。这个其实，前面也陆续谈到，就是第一个呢，这个清算注销过程中，清算组成员是负有法定的这些义务的啊。如果清算组成员未及时履行其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要承担赔偿责任啊。那这里面的履行清算义务本身就包括了对清算所得去做纳税申报，按合法合规做纳税申报的这么一个责任。那税法上是怎么规定的呢？大家都挺关心一个点啊，就是这里面，就是如就是因为公司呢是承担有限责任的，大家知道这个点。那现在因为现在企业经营也不好嘛，然后税务局追的又多，那就会导致不管是税务稽查呀，还是说税务局之前已经给企业发了一些确认的欠税的问题，那一旦这个金额特别高，那客户就会来问我们。哎，那我这个企业本身，我现在业务也不行了，那我干脆就不做了，啊，反正公司资产账上也没什么钱了，我就放着，啊，这样子行不行？啊，那我们一般来判断的时候，首先就要看你这个欠税或者是现在税务稽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情，对吧？因为首先如果它只是一个少缴税。啊，那可能你税务局对你就是一个欠税的这么一个通知，那你如果真的没有资产去交税，可能还好。那这里面也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这个如果你的股东呢对公司是没有完成实缴出资的，那理论上这个股东仍然要先把他的注册资本缴清啊，这个公司才能说我是以我公司的有限资产来向税务局承担责任，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你也要看这个判断的是一个什么事项。比如说，税务局认为你这是一个恶性的哈，就是有虚造收入，虚假的少报收入、虚增成本啊，这种可能会被认定为偷税的事情。那偷税是这样。如果你偷税一旦被税务局认定偷税，那你如果不把偷税的金额缴清，啊，那你甚至可能是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所以对于这种事项呢，你可能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不能因为他是个法人，啊，这个承担有限责任啊，你就放任不管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要去注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是企业注销指引里面说的哈，这个经营主体在登记中如果提供了虚假材料的，登记机关可以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啊，并且啊，这个虚假登记的直接责任人至登记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啊，他不得再申请新的这个公司去注册一个新的公司啊，还有个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上面刚才没说完呢，就税收征管法的现在征求意见稿，它里面说的，就纳税人的出资人，就股东，他如果滥用法人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抽逃资金、注销等手段，造成啊，他故意的啊，造成税务局无法向纳税人追缴税款的情节严重的，那这个时候什么？税务局可以刺穿这个撕破公司的面纱哈，就可以直接向股东去追缴税款和滞纳金。你看新的税收征管法不叫滞纳金了，叫迟纳金。接下来最后可能是不是一个小的案例呀？这个案例呢，其实内容就也不细讲了啊，就是最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公司注销前，可能就是 经过股东的授意，按照一个人为调低的比例呢，去分配给股东啊，就这样子呢，少缴了个人所得税。那这个后来呢，被税务局发现了啊，发现了以后呢，就这个认定需要去申报纳税啊，然后税务局是直接对这个个人啊要求去补缴税款啊，而且还给了这个罚款。对，这个董事承担连带责任，我也不细讲。